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向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中印两军边界冲突中阵亡的20名印度军人表示哀悼，这个是45年来中印边境冲突中首次出现人员伤亡。两个核大国都表示愿意缓和冲突，但目前边界局势依然紧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6月19号在推文中说，我们向在最近同中国的对抗中失去亲人的印度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他还说，这些士兵的家属、亲人和社区正处于悲痛的时刻，我们不会忘记他们。6月15号，中国和印度军队在喜马拉雅山区边界西段加勒曼河谷发生肢体冲突，两军士兵用棍棒和石头展开激烈厮打，但未有开枪。印军在冲突中有2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中国未有公布伤亡数字，但印度说中方有45个人伤亡，死亡5个人，其中有一名指挥官。印度一名退役上将在推特上贴出照片，指控中国士兵用粗钢筋和粗铁线捆绑在一起的大刺自制武器攻击印度士兵，并造成死伤。这种自制狼牙棒的曝光引起外界的愤怒。台湾军方表示，中国军机星期五6月19号再度进入台湾西南空域，这个是四日以来的第四次，亦都是这两个礼拜以来中国军机第六度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司令部星期五表示，中共歼10战机在午间时分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台湾空军出动空中侦巡战机，并向中共战机发出广播警告予以驱离。但是台湾军方未有讲明这次中共战机的数目，台湾空军司令部说目前状况正常。这个星期以来，中国军机已经6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中国方面未有公开讲明它的军机接近台湾行动的原因，但之前曾经表示这个是例行训练，目的是要展示中国防卫主权的决心。根据台湾国防部资料，中国军机今年年初以来密集绕台，尤其是6月9号至今已经6次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分别出动苏30战机、运8军用侦察机、歼10和歼11战机。中国军机频繁在台海的活动，为台湾防空增加了压力。中国公布北京新发地新冠疫情和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有关官员称初步研究显示新发地的病毒株来自欧洲。北京最大的农贸市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上个礼拜爆发新冠病毒疫情，感染数近200人。北京市全面提升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从3级调高到去第2级。中国星期四晚间公布了新发地新冠疫情的病毒基因序列数据，并提交给世卫组织和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病毒基因序列在诊断新冠病毒、了解新冠病毒传播和控制方面是一个重要和迅速的发展工具。中国国家微生物数据中心网站公布的信息表明，北京的病毒株基因数据来自两个人类、一个环境，共3个样本，样本采集时间在6月11号。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一项拨款专案，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胁。分析人士说，这项专案能够帮助台湾和越南抵御中国重大威胁。参议院军事委员会6月10号通过了总额7400亿美元的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设立主要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胁专项拨款，先在2021年注入14亿美元的启动资金，再在2022年注入55亿美元资金，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加强海军在西太平洋的部署。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索恩伯利亦在今年4月推出一项类似的预算专案，试图突破预算限制，为强化美军对中国的军事竞争力追加60亿美元专款，包括强化美军的防空能力、增强轮调部队力量、修建和更新联合作战训练设施，以及强化信息战能力。 太平洋威胁专项拨款的支持者谋求在国会2018年通过的亚洲再保障倡议法基础上，强化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实力，并巩固美国和台湾以及越南等盟友或伙伴国家的安全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星期四表示，美国经济因疫情封锁的时间比预期长，可能导致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萎缩幅度大过预期。IMF 发言人赖斯在简报会上表示，鉴于封锁持续，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复苏步伐可能会放缓，但他未有给出确切的预测。他表示，相关细节将会在6月24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公布。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和其他 IMF 高级官员曾经表示，IMF 可能會進一步下調對2020年全球生產總值萎縮 3% 的預測。該組織在4月份發表的經濟預測稱，美國經濟在2020年將會萎縮 5.9%， 預計2021年將會反彈至增長 4.7%。 美國眾議員批評美國主要社交媒體未有採取有力的措施去制止中共散播虛假宣傳信息。美國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眾議院中國組主席麥考爾18號公布對推特、面書和 YouTube這三大美國社交媒體平台的評判結果，認為他們未能夠採取有效措施去阻止中共利用他們的平台進行宣傳。麥考爾等議員今年3月份寫信給這三間主要社交媒體的負責人，要求他們採取有效措施阻止中共利用他們的平台散播錯誤信息進行宣傳。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這次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們稍後會播出專訪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全明，談論港版國安法是否違反基本法。不過首先就是報導，香港工會和學界發起了620罷工罷課公投，抗議港版國安法。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星期四開始審議港版國安法，香港30個工會組織以及學界團體召開記者會宣布，發起620全香港首次罷工罷課公投，就反對港版國安法表達意向。主辦單位說有信心達到最少60000名工會會員以及10000名中學生投票的目標，如果達到投票門檻的話，將會發起跨工會聯合罷工以及中學生罷課行動，彰顯香港人反抗的決心。香港政府的官員就多次公開反對罷工罷課公投，尤其反對公務員參與，他們說這樣做會令人覺得公務員和政府對著幹。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在反送中運動之後，由超過20個行業合共30個工會組成的2003罷工會聯合陣線和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最近發起620全香港首次罷工罷課公投，就反對港版國安法表達意向。多個工會和學生代表星期四，即是6月18日晚召開記者會，宣布公投日的具體安排。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理事長鄭顯琦在記者會上表示，自從2003罷工會聯合陣線宣布發起罷工公投開始，香港政府、親中媒體以至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多次批評公投行動，不過這些批評並沒有削弱港人參與公投的意向。鄭顯琦表示，除了參與公投的工會數目由23個增加到30個，不少香港打工仔為了參與這次公投紛紛加入工會，更加有個別工會的會員人數在2個星期之內上升接近70%。鄭顯琦強調，罷工公投只是香港人行使合法的公民權利。
你大家想象到會對香港施加壓力的團體咧嘅人咧，都出嚟講出聲，你會見到就係、是、其實佢哋係好擔心我哋呢個咁嘅工業行動同埋罷放係真係搞得成嘅。你見到政府係做好多唔同嘅手段去動抹黑。喺呢度咧，我需要重申一點咧，就係、是、我哋呢啲罷工或者罷放嘅權利咧，基本法第27条同埋呢個聯合國裏邊嘅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實都係容許我哋去有呢啲言論、組織工會同埋罷工嘅自由嘅。我哋呢一切嘅行動都係只係去行使我哋作為一個公民應該有嘅權利嘅啫。
200万三罷工會聯合陣線發起的罷工公投有兩項動議，包括反對中國全國人大制定港版國安法的決定，以及港版國安法嚴重衝擊行業的前景和價值，授權理事會發動工業行動或者罷工，以阻止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而通過罷工公投的門檻是合計取得至少60000名會員投票，總票數60%贊成動議就會通過。各參加工會亦都會按他們會章所定的法定表決人數而決定那個工會是不是通過動議。一旦通過議案，各工會將會正式開始籌組工作，為大規模罷工準備。而當參加公投的工會之中，達到80%的工會達到工會的罷工門檻，將會發起跨工會聯合罷工。公关及传讯业总工会主席谢小姐表示，星期六即是6月20号罢工罢课公投日，全香港多区设有23个投票站，投票时间是上午10点至晚上8点，所有投票的人士必须是工会会员和中学生。謝小姐表示，目前30个工会总会员人数有14000人，投票日之前仍然接受会员登记，甚至投票日当日都可以在投票站登记成为工会会员，即时参与投票。她表示有信心达到至少60000名工会会员投票的门槛。
在社会上呢，是有很多的雇主是有秋后算账的行为的，咁所以其實我哋咧希望係公投行動有足夠嘅人數參與，有足夠嘅人數參與，先可以發動一個有規模同埋有認受性嘅一個罷工行動，咁從而係去保障翻所有參與今次行動嘅會員嘅安全嘅。
謝小姐又表示，最少60000人投票只係一個起點，希望喚起香港社會各界關注打工仔反對港版國安法的決心。
我們是希望透過今次的行動，令到更加多人看到原來香港已經有一班打工仔是願意面臨國安法都願意繼續站出來去發聲，去表示對這個國安法的不滿。
因應港府延長限聚令，室外最多50人聚集，謝小姐表示，投票日各票站會有足夠的九察維持秩序，安排每50人分開一組在票站外排隊。而限聚令放寬室內不設人數上限，所有投票站都會安排在室內的場地。謝小姐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200万三罷工會聯合陣線會在投票日檢視投票結果，如果罷工動議獲得通過，再公布罷工行動的細節，但是她坦言目前未定明確的罷工日期。
為何未有個確實的日期呢？就是因為我們本身都是想看回究竟政府和中國政府是會幾時去強行通過呢個國安法，又或者用特別嘅手段啦。咁但係今日最新嘅消息就話已經會喺人大度進行討論啦。咁所以我哋都望到國安法其實已經迫在眉睫㗎啦。
謝小姐表示，如果罷工動議獲得通過，將會發起為期3日的警示式罷工，例如是集體請病假或者年假。如果當局不回應訴求撤回港版國安法，將會發動真正的罷工行動。 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發起的中學生罷課公投有兩項動議，包括反對中國全國人大制定港版國安法的決定，以及港版國安法嚴重衝擊香港的自治、各項人權和自由，中學生將以罷課阻止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罷課公投通過的門檻是合共取得最少10,000名中學生有效投票，當中至少5,000名中學生參與實體投票。如果贊成罷課達到總票數的60%，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將會發起罷課行動，呼籲學生參與罷課。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發言人鄭家朗在記者會上表示，港版國安法如刀架頸，切實威脅學生的個人自由和人權。由過去一個星期來自中共和香港政府的瘋狂打壓可見，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任何形式表達政治意見將不會再有絲毫空間，甚至面對嚴重的刑事後果。鄭家朗表示，這次公投可能是香港學生最後一次能夠自由地表達政治意見的機會，越多人參與公投就越有認受性，民意的力量就越大。
例如國歌法的公布，或者國歌法的教材等等，都已經是開始限制我們的思想自由，甚至是楊潤雄都已經說到，就是說這個國歌法如果是學校處理不到的話，就要求警方入校去處理的了。每一樣東西，每一樣的威脅都是如刀架頸，我們必須要挺起反抗。那麼公投為什麼會成為譴責的對象？正正就是因為我們擁有民意，民意就是我們最大的力量，也是我們最大的武器。所以我們呼籲同學是令到這個公投越有認受性，越多同學出來投票，令到我們就真真正正能夠顯示給國際社會聽也好，香港社會聽也好，甚至是中央政府看，就是我們反對國安法的立場究竟是有多堅定的。
鄭家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學生參與罷課會受到學校以至教育局秋後算帳，是必然發生的後果。他認為學生不應該淪落到成為當局的扯線公仔。他強調學生不是被煽動出來參與罷課公投。
秋後算帳是必然發生的事情，但你講緊話一間中學又好，通識科又好，其實本身就是鼓勵學生去參與社會政治的議題，是積極發聲的。咁點解香港教育淪落到而家呢一個地步呢？咁就要問翻政府啦。咁同埋即係其實政府係要緊嘅係一班有思考嘅公民，即係公民社會嘅公民啦，定係要緊一班扯線公仔、唔加思索嘅一班嘅即係木偶咧咁樣？咁但是秋後算帳方面，我們都會盡力協助學生以及參與不同的罷課呼籲，都是學生的選擇，即不是有任何人煽動。
新公務員工會主席顏武洲在記者會上重申，工會是以商議的形式參與這次公投。他強調工會對港版國安法沒有預設立場，他們的投票內容亦都沒有反對的字眼。顏武洲強調，公務員有同等權利和責任關注中國國家安全立法和相關內容，例如會不會觸發類似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大型衝突，影響香港市民和公務員的關係，令到公務員執行職務更加困難。因此公務員有權利對這些議題表達意見。
在這裡強調一下，其實為何最後面對這麼多批評或者不當的聲音，我們都堅持參與在今次這次行動上面呢？是因為我們覺得公務員作為全港一個最大僱員的團體，其實它是一個起了很重要的標誌性作用。那若果我們在這個時候都不能夠繼續去堅定地捍衛自己本身僱員應有的權益呢，其實我們說不過去。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政府同或者其他外界咧，唔好誤解我哋今次參與行動嘅目標同方向，即係將佢定性咗一個政治性嘅行為。希望佢尊重翻我哋同事去表達聲音嘅權利，以及就住一啲影響自己權益嘅議題去發聲。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星期五，即是6月19日向公務員發信表示，以公務員工會名義參與所謂罷工公投的聯合工會行動，會使到外界誤以為他們是代表多數公務員，令人覺得公務員和政府對著幹，嚴重損害公務員隊伍的良好聲譽。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星期日，即是6月14日發表網誌表示，香港正是準備重新起步之際，有組織發動所謂罷工罷課公投，以反對港區國安法。他批評行為損害香港人的利益，必須予以嚴厲譴責。張建宗又表示，更加令人氣憤和遺憾的是，有公務員工會號召公務員參與罷工公投，行徑公然損害整體香港社會利益和公務員隊伍的聲譽。他強調香港政府絕對不會坐視不理。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各界繼續以各種形式反對北京強推的港版國安法。曾經擔任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黎全明對美國之音說，北京繞過香港立法機構制定港版國安法是違反基本法。他逐條解讀有關法律的條文，並且向美國之音詳細闡述了他的觀點。李柱銘又對美國之音說，他會一直在香港和平抗爭，並且呼籲國際社會為香港發聲，不能夠容許北京就這樣去違背協議。下面是報導的內容。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5月通過關於制定香港國家安全法的決定，相關法律的具體細節預計很快就會公布。北京說新法將會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港府公布實施。李柱銘說，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當中規定只有香港立法機構能夠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他說，雖然基本法第十八條是給中央立法是留有餘地，允許增減附件三，但是只是限於涉及國防和外交以及其他根據基本法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全國性法律，而港版國安法就不屬於這個範疇。
The type of law that they are now trying to pass for us is national security law。
李柱銘說，現在他們試圖為我們制定的法律是國家安全法，它是否涉及國防呢？是否涉及外交事務呢？可能是國防和其他不屬於特區自治範疇的事物，但如果假定是國防或者外交事務，他們必須要看一下中國自己的國家安全法律。他認為有這樣的一個適用於全國的法律，那個法律至少你可以主張說，因為那個是涉及國家安全的全國性法律，可以被列入附件三。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說他們將為香港制定只適用於香港的國家安全法，所以是不適用於廣東或者上海的，這個就不符合條款所說的全國性法律。但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將中國的國家安全法是施行在香港，對香港可能會更差，法律會更加嚴苛。不過他們至少可以爭辯說，這個符合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三段的規定，但現在這個新的法律他們不能夠這樣說，他們沒有權力為我們制定這樣的法律，所以他們所做的是違憲的。北京自從2002年以來就要求港府就國家安全問題立法，亦就是根據基本法第23條而訂立的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但是相關立法在2003年的大規模抗議之後一直擱置。自從去年香港幾百萬人的反送中民主示威之後，北京似乎已經沒有耐心決定立法加諸於香港，以堵住他們所說的國家安全風險。根據基本法第23條規定，港府應該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但是反對者認為23條立法將會嚴重威脅香港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李柱銘說，他不反對23條立法，但是港人基本自由不能夠因此受損。
Our bottom line is we have a duty to enact these laws under Article 23, but it must not damage or violate any of our existing freedoms。
李柱銘說，他們的底線就是他們有義務落實第23條當中的那些法律，但他們必須不能夠損害或者侵犯任何現有的自由，因為他們現有的一切自由應當是受到基本法完好保存的，生活方式應當不變，所以現在法律應當是繼續。 所有那些保护宗教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的法律一定不能够被削弱，不能够被削减。如果任何人叛国，他们当然应当是受到审判，没有国家会容许叛国行为而不起诉叛国之人的，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在政治当中，你怎样去定义那些罪行，叛国罪、煽动叛乱罪、颠覆罪等等，你必须审慎地定义。曾经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李柱铭说，从1988年4月基本法的第一次草案到最终成法，第23条的内容几经变化，而8964是一个分水岭。
In the first draft, it was then Article 22, not 23, right? And it rea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李柱铭说，在第一稿当中，那个是第22条，不是第23条。条款写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该依法禁止任何意在破坏民族团结或者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为。非常之简短，但是很不确切。他问他们破坏民族团结是什么意思，要需要是更加明确。他们跟他说，他们不喜欢香港独立等等，他们不喜欢叛国。于是他就说，那要明确。然后后面的一部分，颠覆中央人民政府，那是不是可以埋怨呢？是不是可以说中央政府做错呢？颠覆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期就好像是反革命罪名，任何都可以囊括。所以他说这些不够好，那个版本当中还没有自行这个词，只是说香港特区应依法禁止这些事。之后经过一些咨询，他们在一些事项上面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版的草案这个时候是第23条了，这个版本也都很简短，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该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或者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这个里面增加了自行，不再是模糊的概念，非常之明确。叛国、分裂国家就是将国家分裂或者可能搞独立等，煽动叛乱这个是古老的普通法的概念，或者窃取国家机密，这些版本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是他提议的。然后四个月之后发生了天安门大屠杀，他们整个想法就变了，他们想更加严控香港，所以最后的版本也就是现在这个版本内容更长。第一部分仍然和第二版差不多，是这样写话，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该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的行为，这个和之前一样，但是他们加上了颠覆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是他之前埋怨过的，太笼统了，但他们放回去，然后是窃取国家机密，这个部分除了颠覆之外都好像和第二版一样，但之后他们还加上了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的政治组织或者是团体和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是团体建立联系，这些是8964之后加上去的。李柱铭说，23条的第二部分在1997年就已经立法，之后的23条立法其实是对第一部分的立法，而北京现在绕过香港立法机构制定港版国安法，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第23条规定之外的事，这个既违反基本法，亦都违背中国所讲的一国两制、港人高度自治的承诺。他认为面对这样的局面，国际社会有道德义务为港人发声。
Because when the Joint Declaration was first announced,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lobbied for international support, including the US government, asking them to openly endorse。
李柱铭说，因为中英联合声明首次宣布之后，中国和英国政府游说国际社会以便赢得国际支持，包括美国政府要求他们公开支持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只有中英两国签署，但他们要求国际支持并且获得了国际的支持，尤其是美国，他们甚至立法给予香港独立地位和优惠的待遇。因此他认为，当事情变得极度不公不义的时候，国际社会应该有道德的义务为他们发声，因为他们当初支持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所以他们现在有权对中国政府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不是你曾经对我们的承诺，你让我们支持那个承诺，现在为什么违背承诺呢？李柱铭说，他自己也将会继续和平抗争，不会放弃。
I won't let them just walk away like that. They would like us to walk away and say, oh, I give up. What's the point? Hong Kong has no future. I leave Hong Kong. No, I won't let them do that.
李柱铭说，他不会让他们这样是违约的，他们希望他们走，想要他们有这样的想法，要放弃了， 但是有什么呢？香港没有未来了，他要离开香港不可以，他不会被他们得逞，他会留在这里让他们遵守契约，遵守国际义务。为什么香港人应该放弃呢？北京才应该放弃这个立法的新的想法，那个是错误的想法，是违背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伦敦和北京正在就令到部分香港居民可以更加容易移民到英国的计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政府宣布这个提议是为了回应中国当局在香港反政府的暴力抗议之后企图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香港原本是实行一国两制，但是批评人士说新设立的国安法威胁到香港的这种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2019年6月，苏十万抗议者涌上香港街头，要求撤回一项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案。这项的法律最终是被放弃，但是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仍然继续。一年之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在香港好大程度上边使到街道上边安静落嚟。今年5月，北京批准咗一项国家安全法案，批评人士声称该个法案将会结束香港嘅政治自由。香港特首对议议当中嘅国安法表示欢迎，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人希望再次睇到稳定。英国方面则系表示该个法案明显违反咗1997年香港回归时签署嘅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外交大臣拉布系表示
，We've made a historic commitment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protect their autonomy。
拉布表示，佢哋向香港市民作出咗历史性嘅承诺，要保护佢哋嘅自治权，保护佢哋嘅自由。更加重要嘅就系，中国亦都作出咗同样嘅承诺。现时睇嚟，英国可能会向香港人提供紧急嘅出口。英国响回归前向香港居民签发咗所谓嘅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政府表示，目前大约有35万人持有呢种嘅护照，250万人有资格申请。英国政府提议，呢啲护照持有者以及佢哋嘅直系亲属更加容易移居英国，响5年后进入获得公民身份嘅畅通嘅途径。伦敦大学教授曾瑞生就咁话
：Implicit in the British plan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Hong Kong could lose。
曾瑞生表示，英国计划隐含的是香港可能会失去相当大比例的人才。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香港做得好，然而他们不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来留住香港的人才，特别是如果这些人刚刚好成为北京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在该个法案通过之前，英国大臣已经是提出了紧急措施，允许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者更加容易进入英国。维权组织香港观察的约翰尼·帕特森表示，这个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大的政策变化。
It's a real, really significant watershed, and it signals not only。
帕特森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不单只是标志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以及是意义重大的一个移民转变，而且表明中英关系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曾瑞新教授认为，英国的计划缺乏政策细节。
I think the ambiguity is very much by design. W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over Hong Kong,
这种的模棱两可是设计上就有的。英国政府向香港提供的实质上是向香港市民发出一个讯息，即是他们未有被遗忘，亦都是向中国发出一个讯息，即是英国即将作出回应，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退缩。但是北京方面警告说，英国国民身份的提议本身将会违反1997年的联合声明，直到最近英国才同意这个讲法。但是中国试图对香港实施新的国安法改变了伦敦的考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睇睇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台湾台北地检署喺星期3晚就指挥调查局国安站约谈两名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嘅助理同一名商人。喺侦讯之后，其中两名前助理人员就被拘押，而其余一个人就可以交保候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
根据检调单位获得嘅资料指出，这三个人被控在2014年到2018年之间，协助中共国安部 對台停手人員在台發展組織並交付外交部陸委會媒體國會助理等相關的資訊。台灣最大的在野黨國民黨立委、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林維洲表示，能夠接觸到國家機密的人，包括官員助理，更應該小心地處理相關的文件。林維洲說，他們尊重司法，依法嚴厲地辦理。林維洲委員還指出，目前還不知道泄露的是哪一些機密，或者是以何種方式泄露，等到偵查的資訊公開之後，國民黨會提出相關的修法的意見。同太陽花學運關係深厚的時代力量黨立委邱顯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立法委員助理確實有可能接觸到國家的機密，尤其是涉及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的很多秘密的會議。邱顯智說，個別的立委本身也要注意，要知道助理大概在這裡做些什麼事，是怎樣的人，他的助理都跟他認識很深，交往也都非常之長久，兩岸議題非常敏感，對岸也都一直對台灣不懷好意，共諜案對台灣的國家利益將會造成很大的傷害。邱顯智委員又說，台灣民眾要更加強化敵我的意識，台海危機是真實地存在，將機密洩露給對岸等於是將2300萬台灣民眾置於危險的境地。無黨籍立委、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林創佐表示，面對中國的滲透，台灣的相關單位已經更加警覺，在落實保密工作上面亦都比過去更加嚴謹。他說他有感覺得到，包括國防部、外交國防委員會相關部門比四年之前都要得來非常小心，以前有時相關資料收回並沒有太齊全，目前就是清點的非常清楚。林昌座還指出，立法院是一個各個政府單位人員交流的地方，立委助理要負責和各個單位的聯繫並且建立人脈，中國的情報單位從台灣立法院進行停手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台灣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如果相關嫌疑人涉案時間一直持續到新修訂的國安法公布之後，就應該以新法來到論罪嚴懲，最重可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王定宇又說，如果這個案件確定和共諜組織有關，應該除惡務盡，將所有的相關成員都找出來。根據台灣歷年來的共諜案顯示，中國方面多以捉把柄、金錢、色友等方式進行滲透，鎖定的人員包括退伍軍人、台商，甚至赴台讀書的大陸學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永泰台北的報導。
下面一篇分析有關美中台三邊關係的報導。自從1979年美中建交之後，美國的中國政策正式從全面圍堵一舉進入全面交往的新階段，亦基於美中兩國建交的一個所謂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美國方面同步與中華民國亦即是台灣斷交，令到美台關係不單止重新歸零，還畫下了交往的紅線，對台灣處處掣肘。不過時間轉移超過40年了，美中大國關係就隨著中國崛起和雙邊角力的白熱化而降至冰點，反而台美關係就好像瓦片翻身，空前緊密。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40多年過去，中美大國關係卻是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是雙邊角力的白熱化而降至冰點，反而是台美關係好似瓦片翻身，空前緊密。這個時刻對小國台灣的資深外交官來說，彷彿就是最好的時代，卻亦都可能是最壞的時代，因為美中台三國關係就好像坐板一樣，稍一不慎可能會嚴重失衡。台灣在和美國拉攏關係上面可能有點偏食症，相對地台海兩岸關係現時搞得這麼決裂，這個反而倒退了，他是覺得這個對台灣長期發展是不利。台灣前外交部長陳建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是這樣說。陳建仁回憶， 美台斷交的時候，他是雖然只是台灣駐美大使館的一等秘書，但是全程參與斷交談判。而40年的外交生涯當中，他3次駐美，時間是長達20年，更加親身見證美台關係的興衰更迭。他表示，從斷交以來，美台關係幾乎是隨著各任總統以及是他的中國政策的調整，而一啲一啲咁逐步鬆綁，亦係改善。以前台灣官員連美國國務院都係唔能夠入去，但係後嚟因為實務上嘅需要，入過去一次之後，以後再入去就唔困難。而同美方高層官員嘅會面，以前係要響美國在台協會人員陪同之下，以降低官方色彩，但係後嚟係見得頻繁，美國在台協會人員亦都唔再陪同。請見人話，他曾經是就在是美國在台協會人員缺席的情況下，一個電話就能夠跟白宮前國安顧問博爾頓私下多次會面，當時博爾頓為國務院辭慶。而台灣以前不能夠在華府代表處所在的雙象園辦國宴，但是到了前總統馬英九政府的時代，亦都就通融了。他說，美國其實樂於與台灣發展關係，只要對美國有利，而且亦都不會踩到彰顯台灣主權的紅線。程建仁表示，就好像雙象圓升中華民國國旗，就是踩到了紅線，等同拿手指督住中國的眼，對美國亦都不利，直到現時美國仍然是不准。所謂美中台三國關係的紅線，程建仁解釋，一就是指中美自1972年以來陸續簽署的三個聯合公報，即是上海公報、建交公報以及817公報，其中包括美國對中國的承諾，不主張一個中國的政策，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者是台獨。其二就是指1979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以及1982年列根政府對台的6個保證，其中包括美國反對中國的對台動武。回顧呢40年以嚟嘅美台交往，程建仁認為各任嘅總統都響呢兩條紅線裏邊遊走，不曾跨越。就連加大力度與台灣交往嘅特朗普總統，亦都只係朝住第二條紅線靠攏，打擦邊球而已，但係不曾經係真正咁踩到紅線。美中兩大國從此前合作的戰略夥伴關係，到近幾年，尤其是特朗普總統上台，國際大環境開始出現反中共的情緒之後，美中關係亦都逐漸惡化到幾近是全面競爭和對抗的敵對關係。就是對本來就一直積極要同美國拉攏關係的台灣來說，簡直是機不可失。一如預期，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美台關係開始邁開了步伐大步走，先是特朗普總統一上任就打破外交先例，同台灣總統蔡英文直通熱線。近兩年，國會兩院更加密集地通過台旅法、台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法，簡稱是台北法，亦是國防授權法等多項有台法案，上方高階層的官員亦交流，亦都轉趨熱絡。去年的10月，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在臉書貼出了同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費德偉在華府會談之後的照片，兩人交往的層級雖延續傳統，但卻能夠打破慣例正式公開照片，小處著眼，反映出當前交互的中美關係，令到美方對台灣上傳照片的顧慮亦都因此而變少。程建仁說，這個、就是一個打擦邊球的例子，搞到中國不舒服，但是未有跨越紅線，中方亦都只能不情不願地接受。美台關係走得咁近，對台灣安全是一大保障，但是它是導致台灣變成籌碼，或者是跟美國以及中國對抗起來。程建仁認為，這個對台灣是短多長空，因此以偏食症形容現時的美台發展，因為台灣不像美國可以經得起跟中國每天叫罵對抗的代價。程建仁呼籲，如果美國真的是要幫助台灣，就應該是回到從前，協助降低台海的溫度，因為美軍頻繁在台海周邊要解放軍叫陣，對台灣一點好處都沒有。而民進黨政府自己亦都要為了台灣的國家利益，想辦法盡快跟中國改善關係，找回台灣真正追求的和平和穩定。對於美國國會通過的多項有台法案，程建仁表示，對台灣是大的道義支持， 但其實台灣關係法裏面就有至少20多項美國總統權限內就可以執行的對台友好方針，視乎美國總統願不願意是啟動。對於美台關係新篇章，美國將邀約採訪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希望聽取他的意見，但他因公務繁忙是沒有接受採訪。至於對美台關係過熱拖累到兩岸關係的看法，台灣前陸委會副主委陳明琦並不認同。他說美台實質交往是非常正向的發展，對兩岸關係帶來的任何衝擊都不能夠歸咎於美國。陳明琦強調兩岸的和平穩定取決於台灣和中國雙方的共同努力，中國必須要先尊重台灣是主權國家的事實，然後務實處理雙邊的關係，而非將前提強加在任何一方的頭上，這個才是兩岸關係發展良好互動的關鍵。陳明琦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台灣要鞏固主權國家的地位，在兩岸政策上仍然是以不挑釁不冒進為最高指導原則，而且蔡英文總統在兩岸立場上亦都有高度的可預期性和一致性。他認為中共政權有他的務實處，不會預設無法達成或者要付出重大代價的目標，比如是武統台灣。在考量犯台的風險之後，陳明琦認為只要台灣不挑釁，中國是沒有藉口冒險犯台，除非他的政權受到嚴重的威脅。陳明琦表示，當然台灣亦都不樂見美中完全脫歐，引發新一波的冷戰。陳明琦說，國際社會包括美國長久以來急於與中國交往而犧牲了台灣，亦都忽略了區域安全，令到中國獲得空前的國力增長，亦都有了擴張勢力的機會。目前台灣樂見各國的重新檢視中國政策，回到談民主自由以及人權等理念之交的陣營。他說美台雙方理念以及價值觀是一致，現時的關係亦都超越了經貿以及地緣政治的關係，而且雙方往來謹慎評估效應，不會有美國帶著台灣抗中的風險。相反，他是呼籲美國應該是在香港議題上面帶領理念相近的歐盟等民主陣營國家向中國堅決展現施壓的決心，因為東亞地區地緣政治具有骨牌效應，若然中國順利損害香港原有的自由和法治而未有受到國際制裁，無所忌憚的中國下一步的目標將會是台灣。因此美國若然能夠在香港議題上面出手，對習近平說不，就進一步保障區域和台灣的安全。政大國關係中心研究員嚴振生亦都同意，美國對台的協助不至是有幫倒忙之餘，而且蔡英文政府亦都是沒有展現挑戰法理台獨的傾向，因此中國絕對是沒有藉口犯台，台灣的國家安全短期內風險不大。不過他認為不可諱言，台灣一方面希望美國增援協防，但是美國軍機軍艦它是一進入是台海就會馬上引來中國反擊，養之前提下反而增加了擦槍走火的機會率，因此美中台三方現時要進入高度克制，避免擦槍走火。嚴振生表示，在6月9日美軍軍機是偏航飛越台灣領空之後，中國隨即派多架的戰機對台施壓，而不是隔天才反應，代表著中國不會容忍美國用打大炮、擦邊球、向紅線漸進靠攏的方式來強化美台的關係。嚴振生表示，美國不單只是幫助台灣守住邦交國，嚴振生表示，美國不單只是幫助台灣守住邦交國，亦都對台灣在國際關係的拓展上面能夠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凡不涉及到主權或者違反它的一個中國政策前提下，台灣都希望美國積極協助擴大參與國際組織，即使是以觀察員的身份。他說這個目標要達到，台灣還是要認清事實，得要從另一面亦都積極取得北京的諒解。如果民進黨主政下的兩岸關係仍然是持續僵持，不對話亦都沒有默契，中國必然會杯葛任何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機會。他還提醒，來自美方的協助除非高度可行，否則最好還是低調行之。以5月美國協助台灣爭取重回世界衛生大會為例，推升了台灣民眾不切實際的期待，到最後卻是落空，让人民失望加大，亦都令到美台双边政府系都失咗面子。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近日中国嘅军事飞机频频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咁呢个礼拜咧又连续两日飞入台湾嘅防空识别区，咁受到台湾军方嘅驱离。咁中国嘅军事意图咧引起咗各界关注噶。美国国防部长亦喺呢个时候咧发出咗推文，重申美国对民主台湾嘅承诺。前美國國防部的官員就說，美國一直都將台灣視作為戰略和安全夥伴。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自從6月9日以來，中國戰機接連在9號、12號、16號和17號以蘇海30、運8和歼10等不同機型戰機飛入台灣西南部空域防空識別區，四次都遭受到台灣空軍偵察巡邏機的廣播驅離。在解放軍不斷加大對台灣軍事施壓，再次引起對台海安全擔憂的時刻，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在星期一，就是6月15日，在一個有關美國與印太地區夥伴關係的推文當中，再次確認對台灣的承諾。推文說，夥伴關係他們持續建設與印太地區國家更緊密的關係，包括日本、南韓、新西蘭、泰國、澳大利亞、菲律賓、東帝汶、巴布亞新畿內亞、斐濟、湯加和其他太平洋島國。美國亦都維持對民主台灣的承諾。埃斯珀亦都轉推了他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發表的文章，表示美國將會同地區盟友和夥伴合作，建立更緊密的安全關係，以應對新冠肺炎和中國共產黨帶來的挑戰。對於埃斯珀在強調美國和印太地區國家的夥伴關係的時候重新對台承諾，前五個大樓官員博斯科認為這些是很自然的事。曾經任美國國防部部長辦公室中國事務主任的博斯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已經有一段時間美國都將台灣納入美國的戰略夥伴和安全夥伴之中，雖然他並不完全和條約承諾一樣，但亦都非常接近。就好像6月9日一架美軍 C-40 運輸機飛越台灣上空，美軍會事先向台灣提出申請一樣。博斯科又說，美國藉此發出信號，表明美國和台灣有緊密的關係、緊密的安全關係，同時美國的關係亦都包括共同價值、共享價值。這樣做亦都是要想中國展現出美國關心台灣和它的安全，所有的這些挑釁，中國一直以來在這裡加快進行的軍事操作都沒辦法恫嚇台灣或者美國。不過美國軍機飛越台灣上空亦都引發中國強烈的不滿，中國政府指責美方未經中方允許飛越中國領土，嚴重侵犯中國領土的主權。博斯科說，中國的論點是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所以美國必須得到台灣的批准才能夠飛越台灣，但是美國當然拒絕這個論點，因為對美國來說，台灣的地位還未有被決定，而且它必須在台灣人民同意之下經由台海兩岸和平決定，所以既然那些事情還未有發生，它就絕對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基本上它是一個事實獨立的國家。它又說，因為美國認為目前那些是台灣的領土，美國當然向台灣提出申請。對於中國不斷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博斯頓亦都呼籲美國國會盡快通過參議員霍利的台灣防衛法，對中國發出美國必定會防衛台灣的信號。美國聯邦參議員霍利上個星期提出台灣防衛法，以確保美國能夠維持足夠的軍力，壓制中國對台灣採取意圖造成既定事實的作為。霍利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正是試圖令到形勢變得對他們，亦都意味著中國試圖投射他們的力量，美國必須站出來阻止這種的情況。博斯科又說，國會必須以通過這個立法並且令到總統簽署生效，來到對中國發出強而有力的信號。中國國防部發言人任國強大教星期一在一個聲明之中指稱，美軍 C-40 運輸機飛越台灣上空是未經中方允許飛越中國領土，嚴重侵犯中國領土的主權，嚴重破壞台海和平，是極端錯誤和危險的。中方要求美國停止一切挑釁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為，並且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以台制華 和協洋自重的做法都是並無出路的，解放軍有能力挫敗任何製造一中一台的圖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印度和中國發生了近50年來傷亡最嚴重的對抗事件，導致超過20名印度士兵死亡。分析人士說，這個反映出兩國長期發酵的邊境糾紛的危險升級，而兩國的民族主義者的領導之下難以找到解決之道。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在星期三，就是6月17日在新德里發表電視講話，表示他向全國保證印度的戰士不會白白犧牲，對印度來說國家的團結和主權最為重要，印度希望和平，但是受到挑釁的時候有能力在任何國勢之下作出應有的回應。這次暴力對抗事件發生在東拉達克的加勒曼谷，該處是一處冰冷荒蕪的喜馬拉雅荒蕪，雙方都指責對方挑釁。目前大眾知道的細節並不多，但據報導兩國軍隊以鐵棒和石塊長時間的惡鬥。據印度媒體報導，一些軍人跌入或者被推入河裡面。印度官員說中國軍隊亦有人員的損失，但是北京並未證實。新德里戰策研究中心戰略事務專家巴拉特卡納德說，以非常野蠻的方式殺死印度軍人已經將印度政府逼到角落，他必須以相當有實際意義的方式做出反應，除非他想失去現有的民意支持。他又警告說糾紛有可能升級。而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中國並不希望看到中印邊界衝突，中印雙方正是通過外交和軍事渠道就解決有關問題進行密切的溝通。暴力事件的嚴重性出乎很多印度人的預料，就在事件發生前兩日，印度陸軍參謀長馬洛伊納拉瓦尼證實在就最近的邊境矛盾舉行了有成果的會談之後，兩國的軍隊正是在東拉達克的加勒曼谷脫離接觸。最近幾個星期，在印度指責中國軍人侵入實際控制線的印方一個側邊之後，雙方矛盾加劇。這兩個亞洲對手都增派了數以千計的援兵，並且增調重炮，爭議地段包括加勒曼谷。中國否認改變現狀，雖然印度陸軍說雙方軍隊已經從衝突地點脫離接觸，但是對這兩個亞洲巨輪來說，減緩緊張關係構成巨大的挑戰。新德里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外交政策分析師馬洛伊喬西說，這些是很危險的，僅僅是傷亡的程度就令到問題變得困難複雜而且不易化解。這個星期爆發的暴力事件是兩國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兩國在1962年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自從那個時候以來，雙方並沒有解決主權的糾紛。兩國在喜馬拉雅地區有長達3488公里的邊界，雙方對幾處地段提出了彼此衝突的主權要求。兩國邊防巡邏人員偶爾會發生衝撞、拳打和對罵，這是由於有關官員所說的對實際控制線的不同理解，但是自從1975年以來還未有發生開槍事件，在這個星期之前亦都沒有出現過人員的傷亡。最新發生的事件跟以往相比出現了重大的偏離。分析人士說，化解危機之路充滿挑戰，這是由於強勢外交一直是雙方領導人，亦都就是印度總理莫迪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招牌政策。華盛頓的威爾遜中心亞洲項目主任鄧志強說，這些可能是印中關係的一次分水嶺的時刻，兩國都由擁抱民族主義的人領導，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和其他長期的問題，兩國都面臨巨大的國內和國際的動盪。即使兩國設法壓住目前的危機，最近爆發的邊境糾紛事件將會繼續成為一個熱點的問題，因為雙方似乎都採取了牢固難辨的立場，並沒有留出多少的妥協的空間。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